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题目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经文出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当中和弟兄姐妹分享，那在过去的七月是我们的宣教月。我今年的分享的主题环绕着是登山宝训的八福，而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第五福。那第五福是什么呢？很简单，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八福当中的第五福是一个转折，前面的四福比较是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看，但是第五福开始讲到是一个在人跟人生活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的一个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你来说，如果你要讲有福的人，在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或许我们可以想说，一个人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有福，那代表很有可能他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他是一个在人群当中他可以去帮助别人的，然后他不太需要依赖别人，这样人的生命感觉很有福哈。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同侪当中，他就是有一个很欣赏他人的眼光，他不太会去嫉妒，不太会去比较，他总是欣赏别人，觉得哇别人好棒。还有可能呢，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会不会也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有福的人？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说到的福，往往不是只是我们想象的福。耶稣所讲的福，是从上头而来的福。这个福这个字，我在过去的分享当中有提到，这福有快乐的意思。在人的眼中看为这个人是蒙福，代表他的生命有些不一样，可以带给他快乐。当耶稣讲完人跟神的关系之后，他提到连续人的人是快乐的，是蒙福的。哇，这对我们来讲，这个概念至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连续人的人比较有福，还是蒙连续的人比较有福？弟兄姐妹，你觉得呢？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嘛，所以如果四个孩子他们在吵闹当中都非常的委屈，你们觉得是他们会觉得爸妈去安慰孩子比较有福，或是那个被安慰的人比较有福？如果你是那一个受委屈的，在我们当中最小通常哭最大声，然后我们不在现场的时候呢，你只要听到这样的哭声的时候，父母的那个反应神经就是一定又是怎么样，大的弄小的，第一时间都是这样想的，即使我们知道事实不定是如此，然后第二个思绪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然后马上就是要去有一股血气，有冲动，就是我要去平息这一切，然后就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们就是讲大的，对不对？我们当中有老大嘛，有没有觉得你从小就是这样子被期望，然后觉得很无辜的哈？总是觉得小的最有福，都是因为那个小的才把爸爸妈妈跟我的时间剥夺了，才会变成说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再陪我，然后都是陪小的。好，连续到底连续的人比较有福，还是蒙连续的人？如果我们在受委屈的那个情境当中，我们大概会觉得哎呀，蒙连续的人一定是比较有福的，是吧？在圣经当中，特别是登山宝训，他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特别关心连续这个词。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来聊聊这个连续这个词，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只是想说同情，或者是你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是有福的，并不是如此。往往在福音书当中，特别马太福音提到连续，你会看到是有一些生命经历一些极大艰难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用一个词，例如说有两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可怜就是连续的同一个词。或者是有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或者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有一个患癫痫病的一个家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连续不是只是我们讲的同情，而是在讲一个经历极深痛苦、生命艰难的人，他渴望自己得着帮助，被怜悯，得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跟呼求。如果耶稣在第五福谈到连续的人有福了，我们从反面来想想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连续会怎么样？一个没有连续的世界呢，就像是你今天你的家人有重病，你就开车送到急诊室的门口，然后你就赶快送家人进去了，然后你的车子就违规临停在门口，结果你车子就被拖走了。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的理由，不管你的生命是什么状态，你违反了法律，好，或许临停急诊室很宽松点，5分钟，你就是有些事情耽搁了，你就是违规了，就被拖走了。完全不谈怜悯，只有绝对的执法。如果你是因为一个犯错的人或犯罪的人，不管你多富有或多贫穷，你都要付罚款。你付得起就付，付不起就被关。好，孩子跟大人犯罪同等。或在家中，我们有所谓的家规，只要违反家规，不管你今天身心状态如何，违反就是违反，这就是没有连续，违反就受惩戒。家规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如果谈信用，如果你说谎，如果你今天背信，你就必须接受处罚，而且是没有饶恕的空间。你所犯的错永远在你身上成为一个污点，困住你，永远没办法改变。包含在这段时间的灾难当中，在南部的大水或在俄罗斯的强震当中，有许多人在当中受苦。如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有能力的人你就保护你的财产，你没有能力的人你就自生自灭，这就是一个没有连续的世界。最严重的，在信仰中，如果我们的上帝只有审判而没有连续，人就没有盼望跟出路。一个没有连续的世界在我们心中，我相信不是我们所喜爱的世界，而是我们非常觉得可怕的一个世界。也因此，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家中，我们来聆听神所说的这个福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再次的在神的宣告，主耶稣的宣告，在第五福的宣告当中去理解连续对我们的生命，也对我们这个群体，也对我们的家，还有对我们的社会有何等大的一个珍贵的价值。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连续我们厚赐恩典给我们的主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求主你今天早晨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再次来读马太福音的5章3到12节，由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第3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们继续来思想连续，到底神所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神而来这个连续有什么样独特的地方？神的连续跟人的连续有什么不同？我想我们就从几个误解开始来谈。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一直连续人， 我身旁的人，一直犯错的人，我是不是在纵容他？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往往觉得连续人好像是我们是要是有一种优越的，有一种优越感的施舍，或是因为我有，所以我可以给。第三个是连续人，他其实不是被连续者获取支持的手段。什么意思？哦，教会谈连续，所以你看我现在这样的困难，你就应该连续我。好，这叫是被连续者的角度，不是如此。第四，连续人不是种赚取功德或换取蒙连续的条件。我们刚刚读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待会会解释一下，在这个因为这个词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交换的感觉。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连续人不等于纵容，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当中里头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在毕士大池38年，为什么？因为他瘸腿，他渴望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上，他们有一个传说，当那个毕士大池表面的水波动的时候，代表有天使来造访，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呢，你就先下去那个池子里，你就可以病得医治。这个人在那个池子那旁边待了38年，这一天耶稣来到这边，他就对他说，他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遇见耶稣，他也搞不清楚耶稣是干嘛的，他就跟他讲说这个故事，就是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下去啊，他瘸腿，他一定跑步一定比人家慢，这38年一直是如此。这个时候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哇，那个人就经历了当下病得医治的神迹，他就拿起褥子走了。而刚好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在这个当中刚好他就遇到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他就说，为什么你在安息日拿褥子走路啊？这个是他们在规条里面不允许他们在安息日做工，连拿褥子都不可以。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就说，哦，是这样的，不是我要走的，是因为有一个人他医治了我，叫我起来拿褥子走。后来经文说到什么？在14节，耶稣又遇到了这个人，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怎么样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人说，或者告诉我们读者说，这个人在瘸腿的原因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因为他犯罪得罪了上帝。在这里我们同时看见两件事情，连续跟不是纵容同时的发生。这个人他并没有先承认他自己犯罪，他并没有说他错了，他只是单单的告诉耶稣说，没有人把他带到池子里。耶稣的怜悯大过他所犯的罪，他知道他在这些年来所经历的这些苦，就让他得医治并且起来。但是我又很真实的看见耶稣又确确实实提醒他不要再犯罪。这其实是整本圣经当中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在罪中继续的沉沦。但是即便一个人犯罪，即便一个人不断的得罪了上帝，神连续的心始终没有改变。第二个，我们再从耶稣的身上来看，什么叫做连续人不是出于优越感的施舍。在马太福音9:36，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就是连续，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他不是说我有多好，我有多能，所以我才要连续你。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他真知道人生命的无助，人生命当中那种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永远依靠对象的那个无能为力，那就是所谓心灵贫穷的人，那就是所谓哀痛的人，就是那一切在面对逼迫患难当中，但他没有一个仍然可以确信保护他在暴风雨当中他不至于被冲走的那一个依靠对象的人，就是那一群在面对不公不义当中他渴望看到正义却没有办法得到的人。耶稣看见人生命真实的黑暗与光景， 他连续人不是因为优越感，而是因为发自内心看到这群人没有上帝悲惨的光景。第三个，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连续人不是被连续获取支持的手段，因为这连续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主动，是他本来的心意。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这边说到，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是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我之前在台北的一个小教会，有一天就有一个人来，然后呢，他就脚看起来有点不舒服，然后他就跟我们弟兄姐妹就说他脚不大舒服，然后他就拿了一本圣经，彩色的，他说这个圣经给你们，这是在麦当劳有人送我的，然后他就说我已经看完了，圣经说神是爱，可是我没有感受到爱。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工作，没有钱，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为他准备，说我请你吃饭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没有钱看医生，刚好当中有个医生啊，然后他就看一下他脚，就说 你这个脚没有问题啊，可以工作啊。当他跟我们说啊，上帝是爱，他到教会里头觉得教会没有爱，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第一个时间你会想做什么？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蛮有爱的，好，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是这样子吗？如果有一个孩子，他的生命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成瘾，不管是食物的成瘾、饮食上面的问题，或者是手机的成瘾，或是各式各样的成瘾，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不好，但他又跟你说你不给我就是不爱我。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我们去按着他需要给他的连续。我们看雅各书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明明知道他要的东西对他不会是永远的帮助，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往往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被欺骗了，或者我们往往知道我们的连续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会怎么样？不再连续人了，我们开始保留，我们开始变冰冷。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令人惊叹惊讶的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始终有一颗连续的心肠，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得罪他，他仍然是那个连续的心肠。而且这个连续他不是用来交换功德或者交换蒙连续的条件，我的生命的苦情，我好希望我的苦难，我好像我的困难可以被解决哦。所以耶稣你说连续人有福了，那我今天去连续人，那我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被解决？不是的，这个从圣经当中，从经文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你会发现永远不是一个交换。提多书这边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是按照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主动，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也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是神的大怜悯，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在八福的记载当中都不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个因为，这个因为真的是有点困扰人。其实在希腊文当中，这个 haughty 这个词连接词，它不是只是表达因果关系的可能，它也可能像英文的 that 翻译，就是说连续人有福了，就是他们必蒙连续，或者是说它可以说它是一个解释跟推论的关系，就是说连续的人有福了，证实他们是一群蒙连续的人。在原文当中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在圣经当中我们就是要去看前后文，看整个圣经是不是有违反冲突。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一个单纯的因果，那是很有问题的。在另外一个必蒙连续，这个我在讲第二福的时候有提过，必蒙什么连续？必蒙上帝的连续。这个在希腊文当中它也没有主词，是一个消失的主词，在文法当中这个是一个叫做神圣的被动语态。大家如果忘记了，我先复习一下，这是一个神圣的被动语态。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按照十诫的教导，他们不妄称耶和华的名， 所以呢，他们遇到上帝的名字，他们知道有时候他们会空掉，他们会用这种在希腊文当中用这种被动的语态，不说主持是谁，但是他们都知道主持是谁。我非常喜欢这个文法，因为每次当我们不知道主持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然后你就知道你心里头要把上帝放进去，在那看不见的地方，你要知道那个读者他向神的敬畏，要有一种生发出来的对上帝的敬畏。所以连续人有福了，证实了他们必蒙上帝的连续。在读到这个语态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让上帝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自己出现。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读过去，对不对？可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这里有上帝，这里有上帝的作为。连续，我们是一群蒙上帝连续。在这些当中，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看见连续的源头来自于神。神比任何的人都了解我们。当我们在一个苦情当中，你有没有曾经说过跟你的配偶，或跟你的孩子，或跟你的同事，或跟你的好朋友说，你都不懂我，你没有人能了解我现在的苦难，我的困难。弟兄姐妹，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是希望被懂还是希望不被懂？希望被懂，对不对？这个是我在婚姻当中学习的。你都不了解我，然后我就觉得有吗？好像有，好像没有，为什么要否定我？你都不懂我，其实表达的一种我们心里头渴望被理解。从人来，我们会知道人的理解是有限的，但如果连续的源头来自于神，那我们信不信神真了解我们现在的苦难？我们信不信神真的懂你现在的艰难跟辛苦？你信不信神他也连续在苦难中的人？在马太福音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不断引用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就不当有罪，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而还有很多的例子，当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门徒们在安息日肚子饿了，就掐了田里的麦穗来吃。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就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工？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没有听过吗？大卫那时候逃难的时候，他躲到祭司的会幕里面，还吃了祭司可以吃的饼。神没有对大卫怎么样，神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在意的是门徒们违反了这些规条，可是神真看见每一个人他当下生命当中的那个需要。在这一个失序的世界里头，在一个快速并且焦虑的环境的变化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的日夜都颠倒了，我们的睡眠都颠倒了，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亲子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都失序了。在这样的一个高压力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理解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代当中彼此生命当中的艰难？我们是不是理解当物质的条件越来越富裕，但是其实我们心灵却越来越贫穷？因为我们的欲望不断被放大，我们却看到我们也得不着我们所要的。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的张力，渴望被理解。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冲突跟破坏当中，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被连续。如果这个连续是来自于神，那是多么的美好，因为他完全知道你的需要，而且这个连续并不是按着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一位连续的主。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连续，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比较好才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连续，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他是道成肉身走进了我们当中，经历到这个世界的苦，在这当中他同行陪伴也扶持每一个在艰难苦难中的人。连续不是只是处理我们表面上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神的连续要对我们说，我比起这些，我更看到的是你这一个人，你的需要，你心里真实的需要。神的连续 是能够贴近我们的苦痛，贴近我们艰难的情境。一个家，一个建筑，它会需要有规则，会需要有规矩，会需要有一些方式把这个家的骨干建立起来。但是让这个家有温度、有温暖的地方，是来自于从有上帝的连续，而这个连续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可以看见神那完全的连续，是在一群完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依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到神面前的人，没有能力去帮助自己脱离罪的捆绑的这群人，经历那个十字架的代替。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在生活当中，连续其实是搭一座桥梁，让我们伸出一只手去扶持我们身旁那些软弱中的人，而在这个付出当中，我们进到他们内心的苦情，可以去体会他们真实的需要。搭一座桥不容易，但是桥断了是非常孤单的。在职场中，在夫妻关系中，在亲子关系当中，若没有一个人尝试搭一座桥，走到对方 的世界去聆听他真实内心的声音，鼓励他或许可以走出来看看，陪伴他在那个孤独当中，知道他不孤单。当我们领受从神来的连续，其实我们也会更懂得如何把这份连续分享出去。我曾经分享过，我在过去神学生实习，还有在竹北圣灵堂有带过一年的欢信更新的弟兄小组。这个小组在分享聚会当中的时候是限时分享的，每个人五分钟、三分钟，然后分享的时候不可以打断，你不可以给意见。然后举例来讲，某个弟兄如果说我最近跟太太吵架，然后另外一个人不可以说哎，没关系啦，我也是，不可以讲这种话，知道吗？因为你讲完了以后就会开始解说，那我怎么帮助你？在当下是这样，就只是听他讲。你如果听到 他吵架，你还没有听到他吵架后的感受，你没有听到他在当下的委屈，你先给他解决方案以后，他就不会想要讲他的感受了。我们习惯不讲感受的，更何况弟兄，我们很难讲感受，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愿意讲一些感受。可是在那一个不打断聆听的过程中，其实讲的人也被支持。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拥抱打气，然后我们会让教材当中上帝的话对我们说话。我们一直就是那个是每一周的聚会，去建立一个你终于相信原来真的有一群人可以聆听你，可以陪伴你，可以不否定你的群体，这是非常宝贵的，这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团契小组当中，我们不一定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我们多听，我们不要太快给建议，我们先听到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需要，让他知道我们走到他的身旁，在他真的软弱分享到很沮丧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就当下就为他祷告，就拥抱他。连续我要说，这其实是神对上帝儿女的命令。当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的小孩都不喜欢命令。如果你家中有比较大的孩子，你规定他十点一定要回家，他就想说为什么别人家可以十一点，我要十点。我们不喜欢按时吃药，不喜欢被人家提醒你就是好好吃药、哦、我们家有个过敏的孩子，他都要，我们都要提醒他吃药，不喜欢被吃药，他喜欢有自主的感觉。所以如果讲到连续是上帝而来的命令，我们可能会不大舒服。但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命令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连续人，会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不连续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关起来了，我们只在乎我们的自我，我做王，我做王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从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他会是伏在罪的权势下。我们不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我们是按着我要不要连续而活。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个例子，他讲到有一个恶仆人，他欠了主人千万银子、他就来到主人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主人，主人要他把他所有东西都卖了，包含他的所有的家人都卖了， 他就在那边拜托说，主啊，主人啊，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对我，这样。在他苦苦的哀求后，喊破后破喉咙以后，这个主人呢就动了慈心，然后就释放了他。没想到这个恶仆人一出去，看到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的人，就掐住他的喉咙，就你还钱，你不还钱我把你下到监狱。结果他没钱还，他同伴没钱还，他就把他下到监狱里，直到他把钱还完，他才能出来。这时候这个人的同伴呢，看着看不下去，就跟主人说这件事情。主人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你这恶奴才，恶奴才哈，哎，我没有贴身经文，他和本翻译的很酷，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哇，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对上帝的儿女而言，我们经历了神的连续，我们也当学习让这样的一个连续的生命可以从我们里面可以流露出来。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大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我们人太容易用老我在过生活，我们太容易贪爱自己而不顾念他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连续它可以是理解神慈爱的一份邀请，它是对上帝儿女的一份邀请。什么意思？当我们尝试去连续人的时候，你会知道，哇，原来连续人是这么样的不容易，原来圣经当中神这样爱罪人是这样的艰难。那个孩子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但是他却选择仍然给予孩子机会，仍然像是那个浪子回头的父亲，始终在家门口等待浪子回家的心肠。在每一个我们开始尝试活出这个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越多的去体会原来上帝的连续的丰富，而我们的生命不再只是一个好像只是祈求蒙连续的一个个体，我们反而成为一个器皿，可以分享主的爱，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带来更大的祝福。连续是一份能够理解神慈爱的邀请。弟兄姐妹，真的很盼望我们都在这样的连续当中，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经历了那个蒙连续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分享给我们身旁的人。当八福提到了一群困苦的人，神的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到，翻转了这些生命失控的人，生命哀痛的人，生命受到艰难没有依靠却可以依靠主温柔的人，那些渴慕真正公义的人，当这群人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头被医治被得着的时候，他们的里面会有结出生命的果子。而这群人他们能够去连续人，就证实了他们真是蒙神连续的一个群体。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觉得你自己毫无盼望，或者是你觉得你犯了极大的罪，却有人愿意赦免饶恕或代替你的经历呢？前些日子有一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出游，然后在那个出游当中，我就不讲是哪一个出游，有突然间我们家的老大就跑过来就说，爸，好可怕。我说什么好可怕？他说刚刚有一个妈妈好可怕。然后我说为什么好可怕？他就说有一个孩子只是从他前面走过去，就他就被他妈妈这样一个小学生就这样被拉回来，然后他妈妈就打他了一巴掌，然后他就说好可怕好可怕。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回答？我当下其实第一个时间我就跟说，你现在知道你爸妈对你多好了。 但是第二个时间圣灵提醒我，我脑袋里我没有真的这样对我孩子做过这种事情，但我脑袋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个画面？有，而且不止一次，你知道吧？我只是没有做出来。当下我的孩子很怜悯这一个被打的孩子，我当下我就开始想，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母亲在当下会失控做这件事情？当你成为父母后，你就可以去体会父母的心。我就开始有很多的想象，我就开始，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我在想，或许这位母亲没有经历过她的童年就是这样成长的，她可能就是觉得，从小就觉得父母就是那个绝对的权柄，错了就是打，就是要管，就是要教，就是用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他真的没有经历过犯错却有人愿意为他承担，在当中他看见自己原来是不配被承担这个错误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是经历过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经历到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那位没有犯过罪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而连续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血气里头，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有些教会在讲超自然，或有些人可能狭义的会觉得那些是违反物理定律才叫超自然。从属灵的角度，当一个人完全不值得被爱的时候，他仍然经历上帝的爱，这是超自然。当我们只想顾念我们自己，我们却愿意去连续他人的时候，这叫超自然。而能够有这种超自然的生命，是源自于有一位超越一切的主，他深深的了解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在我们的苦情当中走进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说：“孩子，我是真爱你，你们是蒙我所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神，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是一群不配蒙恩典的罪人。主，若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宝贵的福音可以活出来，这个世界会多一分的美丽和温暖。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血气常常是体贴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们连续人一次两次三次，我们觉得没有改变我们就灰心。可是主，你没有灰心，以至于你一直在等候我们，或在年幼的时候，或在年长的时候，或在我们人生走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才经历这份宝贵的恩典。主，愿我们向你敞开，愿意成为你连续人的器皿，好证实我们真是一群蒙连续的人，也让你的教会在这世上可以成为蒙连续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